擦将姚猛带着大将花云的儿子花茂逃出太平府到南京告急。马皇后这才知道太平府丢了，花云为国牺牲。哎呀，马娘娘是大吃一惊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哎，正在议论的时候，炮号连天，陈友谅、陈友弼发精兵150,000是攻打南京，打到家门口来了。马娘娘更害怕了，问文武百官有何良策。经营殿帅张玉出班跪倒：“娘娘千岁，不要担惊。俗语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老主虽然远征在外，还留下军师刘伯温在京中监国，何不把军师请来？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”对呀，马娘娘一想，人慌失志，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，马上传一旨，请军师义成伯、刘伯温。等了片刻之功，刘先生这才来到八宝金殿。因为刘伯温呢没有当官，朱元璋封什么官也不做，最后加封义成伯。年老了，身体不太好，这次远征没带着他，京里头也需要人，让刘伯温扶助太子在此监国。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，外边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，等娘娘把他选上八宝金殿，当众对他一讲，刘先生也是大吃一惊啊，无良佛。哎呀，刘伯温低下头来想了想，然后这才说话：“娘娘千岁只管放心，有微臣在此，我想料也无方。先生，大敌当前，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兵？”“有，虽然咱们京里的兵马不多，但是娘娘您忘了，老主走了，这些年轻的虎将全都没带，像常茂、胡强等人还在京里头，何不用这些人杀退敌兵？”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马娘娘闻听大喜，这才传旨让刘伯温、张玉率领这些年轻的将军会战陈友谅。在书部重叙，刘伯温跟张玉商议商议，在交军场点兵30,000，就杀出江东门。临走的时候，让人通知各府的少王赶奔江东门会齐。等刘伯温马到了江东桥前，打量棚往对面观看，哎呀，就见兵似冰山，将如江海，九国的联军呐，各种旗号，各种颜色，是叫人看了眼花缭乱。刀枪似麦穗，剑戟如长林。再往对面观瞧，出现了一哨人马，看人数足有10,000以上，正中央扑啦啦高挑大旗，月白段的大旗红月光，上头绣着黄字，看得很真切。南汉王陈，旁边一杆红缎的大旗绣着黑字，九江王陈，旁边还有徐州王李。在旗脚之下几员大将，穿戴也不一样，但是刘伯温看清楚了，为首正中央正是南汉王陈友谅。呵，陈友谅美，头上戴着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杏黄缎滚龙袍，胯下压起一匹白马，掌中是三挺大砍刀。现在陈友谅跟当初不一样，也发了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脸蛋子胖的都圆起来了，更显得眼睛小了，跟细米儿拉的差不多少， 三柳虚然飘洒于天心，在他的身边背后站着无数的大将。刘先生看罢多时，用马鞭一指，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？陈友谅把马匹带住，把大刀平端，长身躯往江东门这边看看。他一看人马并不太多，为首正是活神仙刘伯温，早就认识了。陈友谅点了点头，不才正是本王。刘先生，多年不见，你挺好啊，托王家的福，贫道粗安。哈哈哈哈，刘先生，见着你我太高兴了，你这个人最聪明，用不着我多废话了。你来看，本王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。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，先生您还不清楚吗？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，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，大概都得饿死了。你京里头空虚，后继无人，怎么办呢？刘先生，你是最聪明不过了，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，要以本王相劝，干脆你献城投降。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，你要跟着我陈友谅，你还能错得了吗？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本王要打进南京，杀你们个额牙不剩，是鸡犬不留。李春在旁边扑棱着脑袋也发横，刘伯温，说句痛快话，你还敢打他吗？大伙七嘴八舌一喊，刘先生稳如泰山。各位不要动怒，陈友谅啊，咱俩相识多年，树贫道有句话说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。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？咱们应该同心合力，共感大援，光复十万里，锦绣江山社稷，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各国推举民主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，也许朱元璋，也许张三李四，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，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，你们没有立足之地，这才使用诡计，把我主困在牛塘。你们又趁虚而入，攻占太平，打我京城，想的可是不错呀。贫道不是说句大话，料施小计，让尔等有来无回。话，刘伯温，你这嘴可真硬啊！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？比如说最有能力的常遇春，现在困在牛塘；什么宝枪将张行祖、粉哪吒胡德济，哎，等等的吧，又领兵在外，远水不解近渴。上下你们这帮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还能守得住南京吗？刘伯温，如果你不献城投降，本王我可要不客气。正在这时候，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，军师，您在旁边等候，在我杀退陈友谅。张玉说的这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双手颤枪，扑棱棱棱棱，马往前推，是直取陈友谅。陈友谅也并不打话，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？毛家元郎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台阳王方国珍。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，就在江东桥前， 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要说张玉确实有本领，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，打了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，心里头也着急，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？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，哎，正想着呢，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，还有跑步的声音。离着挺远呢，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了：“
哎，来了，先生们在哪呢？”
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，刘伯温回头一看，这个乐呀，一看以长茂为首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世子殿下朱穆英，一共10几个小孩全赶到了。要说年轻有为呢，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，那是真有朝气，连说带笑。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，平身站住，长茂抱拳拱手：“
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”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睁着雌雄眼往战场上看着，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。刘伯温赶紧说话：“茂啊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，
刚听说。咱爸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。”
哎，什么牛肚子？牛糖玉。
哎，不管是什么玩意儿，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。好小子，帽海爷跟他们玩不了。
帽，你先别吵吵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杀退陈友谅，再到牛糖玉前去救驾。
我看看。
长帽掌身往战场上看看，看看他乐了，
呵呵，我当什么了不得呢？鸡头鱼刺架不住帽坦言一划了。
长茂，不要口出狂言，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，你看带了多少兵马，千万不要轻敌。
先生你放心吧，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，说话老得留点余地。帽坦言可不管这个，您在旁边看热闹，成我的。
然后他回过身来：“
都过来集合。”
谁过来？就是他手下这帮人：张奎、张茂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世子殿下朱穆英、野人熊胡强，这10几个都听他的指挥。啊，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了。
我说先生，是敲锣也是打鼓，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，哎，然后我再派兵遣将。
刘伯温点头：“来呀，明金，让张元帅回来。”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锣声一响，张玉听见了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这是家里边有事儿，赶紧虚晃一枪，一拨马，唰啦，回归本队。张玉是满头大汗，参见军师，有事儿吗？张元帅，你休息休息，你来看，茂他们都来了，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。看长茂的，
我叔叔，你在旁边喘喘气儿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您那么大能耐，还用得着你出力吗？我们笑笑说着，就把他们都给划拉了。我说你们看见没看见？
看见了。
陶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？
张玉说：“这人叫台阳王方国珍。”
啊，方国珍。我说你们看着没？哪个领帽他也一直令箭，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。
言还未尽，野人熊胡强过来了：“
我去。”哎，你不去，我也想叫你去呢。我说胡强啊，自诩胜。不许败，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，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，快去。
真的，
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头书咱说过，
自幼受高人传授，满身石甲。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，但是猛力过人，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要讲能耐，只在长帽以上，不在长帽之下。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，长帽这一派，再敢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发开两条腿，冲过江东桥，直奔方国镇。来到马前，他把三节棍一晃，哗啦，兄弟，认得我是谁了？就这一嗓子，把方国珍吓了一跳。带马平起，往马前一看，呀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？再看这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，我这不野人吗？这条三节棍多粗啊！看见范岭足有200来斤，是空躺的还是实心儿的？方国珍看罢多时，用戟一点，哎。我你是人，你是个鬼怪，你胡说八道，鬼怪能长这么好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，我哥哥粉哪吒胡德济，要问我姓胡叫胡强，人送外号叫野人熊。我告诉你小子，当初的金陵侯赤府燕寿厉害不厉害？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，何况是你呀？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起，分心就刺。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。大戟奔前心这一扎，胡强一不慌二不忙，低头看着，眼看几尖碰到前心上，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，三节棍往上一兜，开呀！怎么回事？大戟出手掉到江里头，这下又蹦出多远去，把个方国珍震的哎呀一声，好像没掉下马来，拨马就跑。长帽在后头一看，胡强，别让他跑了，好脑袋，知道。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上一别，飞身就追。方国珍的马快，可没有胡强的腿快，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，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，要回来吧你！这家多大的力气，把这匹马拽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往后倒退。方国珍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说这回可完了。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胡强往上一窜，蹭就窜到战马屁股上了，然后把俩手一伸，小子，你给我下去吧！抓住方国珍，扑隆一声把他推下战马，哎呦，把个方国珍摔他，因为他头顶金盔，体挂金甲，分量太沉，想咕噜都咕噜不起来，摔了个四脚朝天呢。正在这时候，胡强到了他眼前了，用脚一蹬着前心，别动，把他踩的嘎了一声，然后一拧个，脸又朝着下来，俩胳膊背过来，用脚蹬住。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，把他脑袋给扳住，哎哎哎，下来下来，砰！有这么干的，跟拔萝卜一样，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下来，鲜血喷出多远去？就这一下不要紧，三军骇然呐、啊。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，瞪眼这么一看，喂、哎，我还有这样人呢，愣好脑袋呀！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，迈大步跑回来了，来到长茂的马前，元帅怎么样？脑袋好起来了？长茂点了点头，嗯， 这今天晚上啊，给你顿饱饭吃。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，脑袋放那边躲开，给你立大功一件。
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，心说谁封的元帅？野人熊胡强躲到后面不说， 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，在马上放声痛哭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得给方国珍报仇。他问左右，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？哪一个过去？连问三遍，没有一个人吱声。什么原因？都给吓住了，怕那位野人熊过来再薅脑袋，这玩意儿烧得了吗？陈友谅连问了几遍，没人言语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各位，我怎么了？不就是个死吗？你们怕什么？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，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吓住了吗？既然你等不去看本帅我的，纯粹都是酒囊饭袋，贪生怕死之辈。呸！不要脸！就你们这样还能打天下吗？呀，他这么一说，两旁有人挂不住。徐州王李春脸一红，陈王爷，我们不是不言语，因为您看看这么多人，恐怕抢了功劳。如果大家都不去，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啊！啊，李王爷。你可要多加小心，您放心吧。再看徐州王李春双脚点凳，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，来到两军阵前，斗丹田高声喊喝：要丹！那野小子，你过来，我要你的狗命，给方王爷报仇雪恨，你过来。胡强一听心里挺高兴，刚想要讨令过去，让长茂给拦住了。
这你待会儿吧，啊，功劳不能都是你的，大伙都得有份儿。我看看谁去好啊。哎，我这回该轮到你头上了，你过去吧。
叫谁呀？叫金锤殿下朱木英。
你的份儿啊，只许胜不许败，要打得干净利落。过去，遵命。
朱木英双手一晃金锤，这匹马跟飞了，是直奔李春呐。等马打到对头，李春仔细一看，哎呀，我见过这个小子，哪儿见过你啊？想起来了，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，我们摆一些十王兴隆会，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，就是这小子赶到了，打死回州王左军弼，抢了这匹宝马，锤阵乱石山。对对对，是这小子。李春看罢，用刀一点，对面，你是不是叫朱木英啊？朱木英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把金锤往左右一分，睁着小眼睛看看李春。对对了。这正是你家爷爷，我说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能不能成全我？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的多好，几个照面让胡强嘣把脑袋就薅下去了，多干净。你能不能也成全我，让我啪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？你胡说八道，把个李春气的，这都哪学嘛来着？这是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。朱母英乐呵呵的看着，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，来吧。刀眼看到了，他使了个海底苍花，左手锤往上一弹，哎呀，这一锤正碰着刀上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崩上去有30丈高，把跟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。哎呦，伯马刚要走，他右手锤就抡起来，哪儿去呀？就在这选坟地吧，啊！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，死尸栽于马下。 朱穆英赢完之后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双锤挂好，一抱拳：“元帅，我干的干净不？”长帽一拨了脑袋：“还行，也立大功一件，后边待着去了。”和张宇一看，这边真行啊！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陈世上新人换旧人呐，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。说着笑着，哎，就把这仗打胜了。这面是高兴了，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。哎呀，南京就在眼前，我瞪眼拿不下来呀、啊！我自说常玉春这些人没了，什么事儿没有。没想到这帮年轻的这么厉害，哪个过去，哪个去给两位王爷报仇？这回啊，说什么也没人言语了。陈友谅再一看，身旁这些人大概都没睡好觉，耷着的脑袋都要睡着了。嗨嗨，啊，跟我摆开肉头认了。看这意思，谁也不想过去了。这个，陈友谅一想，我要不卖卖力气，冒点风险是不行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给本王压住阵脚。”陈友谅说完了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自己先练烫刀，仗仗胆儿。练完了，马往前推，是直奔前敌。长帽一看，哎呀，当头的来了，这回我也得立首功一件。再看他晃禹王神说要大战陈友谅，